欢迎收听山林时做客，我是主持人 Stella。 不知道大家出游前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做攻略，如果你喜欢看 YouTube 或者是你喜欢比较户外的旅游方式的话，那你一定认识 YouTube 频道不只是旅行。主持人 Cynthia 跟 Celine 从原频道 Spice Travel 毕业之后，更确定了自己的定位，频道创立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累积了将近15万的订阅。但除了数字之外，他们其实每一支影片的品质就是都非常的高质感，而且不断的在追求突破。那最近也推出了自己的品牌，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Cynthia 来跟我们分享她是怎么样成为 Outdoor YouTuber 的。
觉得实在是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在那时等下想不好，压力好大。
其实 Cynthia 也是辅大学姐。
对，我是辅大广告系的毕业的。对，然后刚刚的问题是什么我一秒就忘记了。
我刚刚还没问问题
哦、OK， 好，
太紧张了，可以直接开始问是不是？
可以可以。
其实你们在很多影片里面都有提到说你跟 Celine 很互补。
嗯，对。
你们的通常是怎么分工的？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就是在 Spice Travel 的时候，我们就是当了3年半的同事。
嗯，
然后我们一进去，其实我的第一支 YouTube 影片就是跟他一起拍的，
日本的。
对对，是日本的那个时候。对，然后所以我们在 Spice Travel 的时候，其实我们一条龙的工作全部都要做，就是包括从企划，然后拍摄、主持、剪辑到行销，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是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只是我们出来创频道就是。其实一个频道蛮难一个人运营的，尤其是像这种就是比较户外型 的影片。然后我们在分工上就是真的蛮刚好，我们擅长的东西不一样，喜欢做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就在这几个类别里面。然后像是从现在的话，就最初期可能就是一些接案会有业务公关的性质，然后就是我来做，因为大学也有学一些相关的嘛。然后到企划的脚本那一块是我们两个会一起讨论，然后拍摄的当下就是主要的 cameraman 是他，然后我被拍，就是他也比较擅长就是运镜，然后我比较擅长被拍，就很刚刚好。然后如果是主持 present 的话，就是可以一起。然后剪辑的话也刚刚好，就是他很喜欢剪 timeline， 然后我很喜欢调色。对，就是我们没有强调，没有强调互相喜欢做的工作。然后再到后面的行销啊之类的后续，就是我们两个都可以分工。
嗯，
对。
那你们会在出发之前就讲好，就是有脚本这种东西吗？
其实不会有大家所谓的那种逐字稿那种东西，但是我们会对这次要去拍的东西有一个大框架的架构会先写出来，然后这支影片想要做的 highlight 是什么，他想要传达的精神 spirit 或是故事性是什么，这东西是会先出来。然后如果是我们比较就是不熟悉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可能就是会看说哦，比如说辅大有几个特色，我们就会写出 highlight 一，辅大就是附近有捷运站，然后什么菠萝面包很有名，然后之类的这一种，就是我们会写几个大框架，但是不会去逐字稿写说、哦、我要怎么介绍菠萝面包。对，
所以其实临场发挥也是占蛮大一部分。
对，算是临场发挥比较占比较多，但是事前做功课也是很重要。
平均一支片的事前准备要花多久时间？
这很难估算，因为有些地方是或是有些主题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甚至像最近前天刚上的一集，就是在讲说女生去 outdoor 的一些疑难杂症分享，这个我们就完全没有写稿，我们就写了5个题目，然后去那边就直接讲，这是几乎是完全不用准备，因为是自己非常非常熟悉的东西。然后如果是陌生的地方的话，大概也是会一天顶多2天就会准备完。嗯，
了解。我其实自己最喜欢看的你们的影片是你们去尝试对方比较擅长的项目，像是你去潜水、或者是Celine爬山这样，
就会有一带点挑战性。
对，而且感觉就是跟一般大众的基础比较相近一点。
哦，对对对，
就是、
懂意思、会比较有代入感。
对，就是看到你们也很 struggle 那种感
觉。我是真的觉得潜水我很 struggle， 完全没有在演戏，就觉得真的很难。
所以你们当初想这个脚，就是这个企划，就是想说这样比较贴近吗？
没有哎、欸，完全。我觉得我们这出来做频道之后，就完全只做自己
喜欢
想做的内容，比较没有去考虑大众想要看什么。但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前面有3年半的积累，就是其实我们 就是 common sense 已经有了，就是我们知道说，哎，这个主题其实它会 work， 大家想看，然后我们刚好也有兴趣想要做。对，
那所以推出了什么样的主题之后，你们不太会去看，例如说数据或者是反应
吗？哦，就像刚刚潜水这一种，就是我们知道它非常的小众，然后就是因为像潜水的过学潜水的上课的过程其实是蛮冗长，然后也蛮乏味的，就是我在上课，所以我们本来就预期到这支影片不可能它会是几十万的，没有那么多人对这个主题有兴趣，但我们就还是想做。然后我们也觉得记录下这个 process 是有意义的，然后如果是真的需要这些 information 的人，他也会觉得很感激，因为他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子的内容。所以像这种东西我们就不太会去太 care 成效。
了解。其实在 Spice 的时期你们就很常做一些秘境系列，然后现在的频道也有那个司马县林道，那个也是
司马库斯月林古道，
对，也是希望就是独特玩法这样。
应该说就是我们本来就喜欢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所以自然而然做出来就会比对大家来说比较特别，但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哦，就是去我想去的地方这样。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搜寻到那些秘境？因为如果说你就在 Google 上面打的话，那你很容易就是走的跟大家都一样的行程。
对，我们就是最土法炼钢的方式就是把 Google Map 放到最大，就是最大最低调每一间店都看得到的那一张，然后一个一个去点。但是我觉得点到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已经那时候已经离开 Spice 的时候已经做三年半了，所以我们最后都有一个雷达，就是我们看到说，哎，这东西好像，比如说我之前就是有在 Facebook 上面就连一些店家，他不是你 follow 了一个粉专，然后他会推荐你几个粉专，然后我就是晃过去，然后就看到说有一个可能叫做什么远的要命厨房之类的这一种，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然后就真的觉得它很符合我想要找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找到后来会有一个雷达，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名字，或是你就是会跟它有个心电感应，
所以就是多看，其实就
对，然后就是多跟在这个领域比较擅长的人聊天，他们就会给你一些不一样你查不到的东西，
就是等于跟专家或者这方面的
算是吧，对。
那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很喜欢你们的节目，然后就说要不要一起拍拍看啊，因为像我们新闻系有一堂课就真的是要我们当 YouTuber
啊。真的吗？你们有这种课？好酷。为什么广告系那时候没有？
其实可能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欸，我毕业几年了？我毕业五六年，我已经算不太出来我哪一年毕业，因为我中间有休学过。
因为好像这也是这两三年才新开的课。
对，因为 YouTuber 其实也是这两三年才兴起的行业。
所以就是你真的去做之后，就会觉得跟想的很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那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大家通常看不到的你们的难点是什么？
我觉得 YouTuber 就是看起来都在玩，尤其是像我们做这种外景节目的，就会觉得哦，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在山上或是在海边，就是大家的休假日常是我们的工作日常，对。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在工作。我觉得到现在因为我已经做四年半了，我是慢慢有找出自己在这在工作状态还能享受到的那个平衡点。可是其实大概离开 Spice 以前，我都觉得他就是在工作，就是我出去我是无时无刻都像在打仗，而且是很分秒必争的，就是我一天内我就要拍完这些东西，然后拍你又不是说一台 GoPro 晃过去就好了，就是我还要补 A roll， 还要补 B roll， 然后哪些东西还需要空拍，对，然后你甚至还要去想到最后的故事线或是剪辑的时候架构应该要怎么样。
所以反而是现在的频道比较让你可以享受吗？
对，我觉得一来是因为自己的频道当然内容就是自己可以做主嘛，就是我基本上是拍我很想拍的东西，然后再来是应该说可能已经有一点点熟能生巧了，所以知道要怎么样去避开一些比较繁琐的过程，对，或是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经验，但是我觉得刚开始一定会经历一段你非常混乱的时期，对，然后一定是拍了很多东西最后没有用到，或是回去剪辑的时候才发现啊，那时候怎么没有那样子拍，对，
现在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比较不会有，还是会有，对对对，
听起来是还没有职业倦怠，我本来预期会听到就是很失衡，
出来开频道以前有失衡过，就是有一段时间其实是过得非常痛苦的，因为像有一段时期我都在开箱台湾的民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觉得去一些漂亮的民宿看一看就是很棒，就是很新奇，但是拍到后来其实变成对我那个工作状态来说其实还是一成不变的，就我还是去那边然后照着一个类似 SOP 的方式去拍，所以是曾经有倦怠过的。
那会不会说以前就是可能往外跑是你的兴趣，然后现在它变成工作之后它不再是兴趣，会有这种感觉吗？
目前还是兴趣，就是目前我放假不需要拍片不需要工作的时候我还是会去爬山，我还是会去海边。这个就是我因为刚开始爬山 Celine 比较没那么擅长，所以很多爬山行程是我自己去，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我想说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爬嘛，我想说好那我这一集我就自己拍，然后我那一次拍得非常痛苦，就是当下可能因为我那时候也经痛，然后我就是整个当下也很痛苦，然后一回家我觉得就是我很想哭，就是我觉得我这么喜欢的一件事情怎么会让我这么痛苦，对，那时候是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就是后来我们就讲好说好那我们有一些私人行程就是我们就是不拍，就是规定自己不要拍，但是我还是会带相机，就变成我不是拍片我是去拍照，然后对用或是用限动的方式还是简单的记录，但就是它不会有一个压力说我一定要出一支片然后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是传递什么样的 information。
我有看到前几天其实你们是在蓝屿吗还是绿岛？
蓝屿接绿岛，对，上礼拜才回来，
然后你们就是每天都在追日出。
哦对，欸，你很 follow 欸，
對啊，
你真的很 follow，
一直都有 follow 但其实看的每个日出都就是都一定要拍东西。
对，因为我们那一趟是我跟 Celine 还有另外两个就是 outdoor 摄影师，然后就是我们那趟可能也是蓝屿太美了，所以我们就也忍不住，就是其实已经素材差不多快要够了，但就是会忍不住那个摄影魂就起来，然后最后还是每天都四点起床去看日出，除了台风天以外。
所以其实这不会让你感觉到说你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当下，因为其实在拍照的时候你也觉得很快乐。
但我觉得那一趟有点特别，是因为蓝屿真的很漂亮，然后我们也很 enjoy 那个拍的过程，然后拍出很漂亮的画面，不然其实是会有点倦怠，就是如果说它不是一个真的让我很有感触的地方，我可能就会觉得很烦。
我觉得其实跟你的特质可能有关系，就是我觉得你的眼神里面有光，就感觉你真的很热爱这件事情，虽然做了就是可能三四五年这样子。
对，是累，但是就是还是 overall 还是享受的。
你们的团队就完全没有剪辑师跟摄影师？
哦，有剪辑师，就是现在已经太忙了，所以就变成大概今年五月的时候就请了一个 in house 的剪辑师。
那事前会需要很多沟通吗？就是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剪辑师找了好几个月，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哦，我们是自己剪，然后刚开始可能就是这一支剪不完，然后就赶快发包给一个人，然后所以几乎每一次都是发包给不同的人，然后就会中间有很多沟通上的就是摩擦什么的。但就是后来就是我们确定要找一个正职剪辑师的时候，就有请他们试剪，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剪辑师那时候他的试剪影片是一支非常我们觉得非常难剪的影片，就是我们在台北走路30公里然后去捡垃圾，对，然后那支影片就是我们看他的 A copy 的时候就觉得哇这是我们两个剪的吧，就是已经契合到这种程度，然后就是后来才知道他其实已经看我们的影片看了，就是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他就看我们影片，所以他其实蛮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所以剪起来就是跟我们的东西差不多，然后到现在就是几乎他的东西不太我们不太会改。
了解。那现在你们团队还有想要找什么样的人来协助你们吗？
现在哦，因为我们开始忙品牌了，就是我们创了一个卖户外用品的品牌，现在其实比较是那一块比较缺人，因为我们出去拍，我们还是比较习惯两个人拍摄，就是比较不会需要一个固定的剪辑师，有时候可能就请朋友帮忙，对，然后已经有一个剪辑师了，有时候可能会觉得需要助理啊，就是有点，因为比如说在山上，我就是回不到讯息，之类的。
就是可以帮你接洽一些，例如说像访谈什么的。
对对对，可能会需要一个助理。
刚刚讲到品牌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全新 ，Oh my God，culture shock。
怎么会想要开始做品牌？
我觉得是我从小就是还蛮想要自己当老板的，
嗯，
就是我个性就是比较没办法去当别人的员工，对，所以一直都想要有自己的一个品牌，不管是一间店还是一个商，不管是一个民宿还是一个商店这样。然后现实面的，刚刚那是比较浪漫的说法，那现实面就是 YouTuber 其实也不好长期靠 YouTube 赚钱，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掌控演算法的平台。对，你如果一直一成不变就跟着演算法走的话，你很容易就绕进他的死胡同里面，你就一天到晚被平台追着跑。对，所以现在其实 YouTuber 们做自己的品牌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嗯，
所以也会慢慢往这个方向吗？
你说从 YouTube 跨
就是那个比例
哦，比例上会希望，但是我们 YouTube 部分应该至少还会很认真的做个几年，
嗯，
但就是希望说哪一天要是真的很累了，对，然后或者是这个平台渐渐不适合我们了，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方式可以继续，
很超前部署，
一定要，我觉得现在就是世界真的动得太快了，我有点被吓到，
嗯，
对。
那目前为止你觉得最困难的点是什么？做品牌？
哪哪都很困难，
包含架网站，那天
架网站真的是要疯了。我那天有点就是架网站的过程有点觉得还蛮受挫的，
嗯，
因为我的个性可能就是想要做什么我就要马上去做，然后我希望他马上就可以做好。
你是射手座吗？
我是处女座。
哦，因为射手座也是这样。
射手座也是这样吗？
嗯，
就是没有做我就会觉得不舒服，然后没有办法完成，
嗯，
我就是会觉得不舒服。可是架网站就是它牵扯到很多金流跟物流的东西，
嗯，
那个不是你现在说要好就可以好，你得等它的作业期，
哦，
然后就很多东西就 timeline 没有办法嘎得上，就会觉得很困扰。然后学习很多个新的平台，
嗯，
就是包括网站的平台，然后 line 的后台， instagram 的后台， facebook 的后台，嗯，然后所有金物流的后台。
那这是比较现实面的遇到一些问题，
嗯，
那你们现在已经推出了是毛巾衣还有那个
肚兜，就是，
对，
嗯，
那为什么会先推这两个商品？
毛巾衣就是一个我们去年就是某次在车上我们就有在聊说，欸，如果未来做一个品牌就是第一个想要卖的商品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是不约而同都讲就是心里的答案都是毛巾衣。然后因为我觉得毛巾衣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东西，就是你玩户外，就是你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你一定会被它惊艳到，
嗯，
就是毛巾加衣服，但是组合在一起怎么会变成一个这么神奇、这么实用的东西？就是当初是自己有被这个品项就是 impress 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想要做出的一个是，不管是已经在玩 outdoor 的人，他们会想要拥有的东西，还是很适合给新手，就是他们。很想推荐给新手要拥有的东西，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感性面的，嗯，对，因为像我是一个比较不太喜欢一直穿泳衣、只穿泳衣的人，但有时候你可能去海边或是溪边玩水，就是你还是会穿着泳衣，但我觉得毛巾衣就是让我一上岸之后我可以马上套着，然后对我来说是
有
安全感的，
嗯，
对，我可以马上把自己包覆住，然后就是我可以就是马上放松下来的感觉，
嗯，
就是我觉得它不管是理性还是感性面都是我很喜欢的一样东西。
那在例如说设计或是寻找材质上也都是顺利的吗？
嗯，算是蛮顺利的，因为这次就是目标很明确嘛，就是Celine 比较喜欢海，我比较喜欢山，
嗯，
所以就是各自选了一个我们想要的风格然后就去做，这样就是当然中间设计这种东西都还是会改来改去，但是我觉得方向上至少是有一个明确目标的。
未来还会推出什么可以小透露一下吗？
我们其实还在想，因为最近有一点点小忙，还没有办法想到下一档的事情，
嗯，
但是有慢慢在规划。其实下一档有可能是比较就是日常也可以用的东西，没有一定真的那么 outdoor，
像是那种小包包吗？
或者是可能一个棒球帽之类的，这种就是我平常运动都市里也可以带着，
嗯
嗯，
就不那么局限，一定要
对对，一定你一定要玩潜水或是玩野溪温泉，你才会需要的东西。
嗯，了解，嗯。那通常你们要出门拍摄会带多少拍摄的器材？
哦，器材吗？嗯，全带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单眼相机，然后配两颗镜头，然后 GoPro。 然后空拍机，然后我们还有一台穿越机，但穿越机就是会事先看一下地形适不适合，因为台湾的地形其实蛮多地方不适合飞 FPV 的。
空拍跟穿越是不一样的东西，
它拍出来的效果不太一样，就是因为穿越机它可以破水平，比如说像你现在想象一个平原，然后前面有一个断崖，下面是一个瀑布，就是你要去做到往前冲，然后俯冲下去那个瀑布是只有穿越机才能做得到。对，因为空拍机它没有办法做往下俯冲的动作，或者是有时候比如说你现在想象一个人线，空拍机只能平行的这样绕一个建筑物，但它没有办法这样子翻，左右的翻。
哦，我的意思。
对，穿越有点像是它的动作，有点像是海里那个轰鱼，有一点像它会做的那种侧翻啊、俯的那种动作。
它可以有一些角度的变化。
对，
那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越做越多，然后一边学的，因为感觉以前 Spice 也不会用到这么多。
对，穿越机是今年我们才拿到的。然后现在其实练习机会也没有很多，因为真的台湾适合地形不多。
那如果说今天你只能带一个拍摄的设备，会是什么？
单眼相机。
不管去什么拍摄什么样的吗？
啊，海里当然就不能单眼相机，海里就是一定是运动相机配上防水壳。对，但是如果大部分陆地上的话，就是只能选一个带，还是会是相机。
因为我们的节目主要是做跟山岳有关的主题，前面访的都是一些登山家，然后有访过攀岩国手。那
天哪，听起来我也太弱了吧？
不同的领域这样，那就是还是要问一下 Cynthia 有没有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有意义的山？
我想想哦，其实每一趟都有不同的意义。
你最一开始爬山是什么时候啊？
前年的二月刚过完年，
那其实很最近欸。
对，我没有，我山林其实没有很长，只是后期爬的比较勤劳。
你是一座山会爬很多次的人吗？
现在有很多都去第二次。对，因为拍片就是我现在主要是会挑我去过我熟悉的地方，然后我带摄影去。对，
因为有一支影片你有提到说你自己是没有什么登顶迷思的，就是你比较注重那个过程，
山头迷思。
对对对，所以就不会有那种收集的感觉。
不太会欸，就只会说我觉得这边很漂亮，我很想去，但是不会说一定要捡到那个山头。因为有些路线可能是他一趟可以去四座，然后就是有一趟不想去我就不去了这样。但如果真的要讲一个最最特别的经验，是我今年四月的时候跟两个登山向导去探勘，就是探勘就是指我们现在一般大家能听到的就是玉山什么
的路，
对，未开发的路线，然后是没有路基的，也没有步调可以让你辨认，你就是要摊开纸本地图去看那个等高线，就是这边可能是断崖过不去，这边可能是溪沟，对，
所以就是有点像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探索，
对。但也没有到像以前那么原始，因为路事前还是有办法去看一些空照图，这些先去大概上了解。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到非常频繁的爬山，但我有时候会跟登山社去，就因为我觉得
登山社的技能都很强，因为他们都得学这些地图啊什么的，
他们会有一些课程，然后例如说绳结什么的。但其实我只是社员，我只是偶尔去，就是我也不会去跟他们上课，就只想去。我比较像是喜欢爬山，是因为喜欢去看风景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觉得在山上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人的最原始的性格。
对，因为你隐藏不了，你也假装不了。
对，因为可能在平地你就可以装，可在山上你是一个很累的状态。
对，你想耍美也不行，你就是很丑，你就是很狼狈。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然后又可以接受到别人的善意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感动。
哦，对啊，我觉得在山上就是你很容易满足。对，你很容易觉得很感激，你很容易觉得很快乐。就是我觉得这是喜欢爬山的人都戒不了的一种状态。
在山上有些时候会有些人会有一些角色，例如说他是小护士，或者是他特别能帮大家背东西，或者是他会拍照。你通常的角色是什么？跟朋友在一起的话，
哇，我就觉得我通常比起来就是最没用的那一个。
跟我一样。
对，但是是跟不同的人出去，像比如说我现在会比较有一些带新手去的，那我可能就会是比较向导的角色。
嗯，
那跟一些比较不会拍照的人，我就会去当摄影师的角色。
嗯，
对，所以每次然后煮饭也可以会一点点，但通常都会有人比我更会煮。
看跟谁在一起，
对，看跟谁在一起，然后等于说你还是这些技能，你可能都还是得有，你不能，我觉得在山里就是你得学会依赖别人，但你同时也学自己拥有的技能。
嗯，
就是你当然可以去享受那个分工合作的过程，可是你还是得必须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嗯，
那你觉得有什么角色是特别，就是在山上大家会超爱的吗？
然后我觉得每一种角色都很棒，像比如说爬的行进的路程，那一定是摄影师最受欢迎啊，就是大家就会黏着摄影师，在他旁边就会有很多漂亮的照片。对，那到了营地，当然就是可以煮出好料理的人就是会很受欢迎。那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就是小护士或者像登山向导那种，他有非常专业的一些绳结技能或是救援技能，那他当然当下就会像神一样。对。
你自己有什么特别想要拥有的技能吗？就是例如说登山向导可以去考向导证什么的。
嗯，我是觉得向导会的东西我都蛮想学的，所以之前其实疫情前就有微微的上一点点课。对，但当然也没有说很想要专精往这条路，可是就觉得可以拥有更多技能。嗯，
你们频道有受到疫情什么样的影响吗？
哦，太可怕了。
本来有一些海外的拍摄吗？
海外的哦，我们刚好后天要去柏流。对，最近刚好那时候其实蛮多大计划都被阻断了，像是我们因为疫情前刚满，就是频道满10万，所以那时候其实想要办一个大型的净滩跟一场净山。
哦，
对，我觉得就是对，因为我觉得十万那时候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意义重大，不是数字，是我们有一点点影响力可以去带领也想做这件事情的人一起去完成。所以那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想办这个活动，时间都已经定下来，然后很多场地什么都在筹备，然后就一个疫情来就直接不能办，然后现在也不知道要延到什么时候。然后还有品牌本来就是7月就想要上了，结果现在拖一拖都要10月了。
哦、
嗯
嗯，那你们频道因为目前看起来还是以台湾的拍摄为主嘛？
嗯，但是因为是只能在台湾
哦，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前提的话，是会往外。
对，会往外。嗯，
那也是会以户外吗？
嗯、就是会不局限，但是可能。蛮大一个占比都会是户外，因为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
嗯，
对。
那频道上面有那么多支影片，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
其实喜欢蛮多支的，有点难选，就跟喜欢哪一座山一样，就是每一支影片对我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意义，那个时空背景跟当下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但如果说真的要挑一支我自己也很有感触，然后大家看了也很有感触的，应该会是奇莱竹北那一支影片。那虽然是一个我去过的地方，可是那一次是我带着 Celine 去，但我原本就觉得哦，我应该会是一个带领他的角色，然后就会很酷，然后就是看起来很游刃有余这样。但是我那天刚好遇到筋痛。
嗯，
所以我那时候我是真的痛到不行，快要走不动的那一种。然后奇莱竹北刚好有很多你需要大幅度跨越大石头攀爬的那种路线，然后我是真的就是到人线上的时候，我是真的落泪，就是我当下是落泪的。然后
回来那一次有看到超漂亮的大景，
对，超漂亮的云海。奇莱竹北本来就很容易看到大景，
嗯，
但我觉得那时候的感受是我真的撑过了。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就那时候有心里有一句话是，你唯有撑得了地狱，你才能上得了天堂。
嗯，
对，就是自己终于真的苦过来的感觉。然后那一支影片是后来剪辑出来，就是我自己也看，就是我们两个又在一起看一次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哭，对，就是直接眼眶泛红。然后也很多观众是看的时候他也跟着哭，就是我觉得这是以前做影片有点难达到的一个境界，就是你让观众也感受你的感受。
嗯，
对，但我觉得那支影片 kind of 算是有做到那么一点点，
所以收到很多回馈吗？
对，
我有看那一集影片，然后看完之后我就 马上找朋友一起去要爬起来，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有找就是商业团，然后但是就是也是疫情，然后那个山庄就是没有开，
对，现在就没办法，哦，现在可以上去了啦，
对，
现在有可
以，就是
在更前面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知道你们离开 Spice 是其实因为自己有更想做的主题，然后目标越来越明确，但是当初就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应该还是蛮忐忑的吧，就是没有办法很果断的就是说离开，
犹豫了好几个月，
当时是
因为我觉得当时的状况，我们其实没什么在 Spice 期，我们没什么接触外面的世界，就是我们没什么跟其他的 YouTuber见过面聊过天，所以我们其实虽然在这一行做了，那时候做了3年多，但其实还是蛮不熟悉这个领域的。我觉得那时候毕竟是在公司底下，你会有点没有办法信任自己出来独当一面之后会是怎么样，就是观众会不会喜欢，然后大家会不会接受我们的新的风格，就是其实那时候是还蛮没有自信的。对，然后再来金钱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一出来得器材全部重买，然后旅费啊什么的。
我很喜欢你们讲说，就是我忘记是哪一集，但是你们有分别大概讲一下自己的背景，例如说你们在大学做了什么事，然后为什么你们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就是那一集是我们为什么成为旅游 YouTuber。
对，然后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就是人生有非常多的可能，然后尽量去尝试那种感觉，我觉得那好像是我最有共鸣的一支影片。对，就是因为你们分别有讲，好像有人说他去非洲当志工，
对 Celine，
对，然后你是学咖啡的样子，对，然后就觉得应该要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多多去尝试这样。
尤其是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是你有很多的选择权，然后你也有，你失败了也有退路。对，
犯错的空间，
就是，有犯错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越年纪越大，就像我觉得现在我几岁啊？我27岁了。假设说现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出国当志工，我可能不会像18岁那时候这么勇敢。我就会觉得哈，那我现在有钱吗？我回来是不是我的事业就衔接不上了？等等的，
感觉就是失败的代价会再更高，
对，会再更高。
应该是非常不后悔这个决定，
非常。对，非常可以说非常不后悔。
那你想要跟那时候的自己说什么？
哪一个时期的自己？你说，
决定要自己开频道的那时候很纠结。
我觉得我回去告诉他的话，我会说，我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告诉你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可是我没有后悔。
就是好励志，很适合当结尾。可以，如果我发那个预告文的话，可以打这句上去。
OK，
好，那。我们刚刚聊过新品牌的，那频道未来还有什么规划吗？就是应该说我觉得其实你们频道虽然是做旅游，但是其实常常会带很多议题在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觉得蛮高的境界，就是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去包装，例如说走台北那个，就是在讲塑胶袋，或者是去市场看。那我觉得其实就感觉到你们是很用心的在包装这个企划，然后里面有想要传递的核心的价值在里面。那你觉得有什么议题是可能你们还没有触碰到，然后觉得很需要被传达的？
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最 care 的，因为我们就喜欢山海，所以我们现在最 care 就是还是一样是海洋友善跟那个无痕山林。可是我觉得目前在频道上比较是说说而已，就是我们除了捡垃圾的那一支，但是因为那个是在都市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还是会很想要把我们之前就想要办的那个净山跟净滩就是办起来，然后找大家一起，然后用影片记录下来。
所以就主要还是环保的议题比较多，
目前是这一块。然后我觉得因为好像真的蛮多人被我们的经历嘛，就是一些成长故事鼓励，所以可能之后也还是会想要在，就是品牌可能过一阵子之后，还是会想要再来聊聊这些的心路历程，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些想法，或是就是做决定的勇气。
如果现在有假设我好了，我非常想要成为一个旅游 YouTuber 的话，你觉得
你现在是讲认真的吗？
有一点，就是偷偷私心问一下。
好
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性格的人会适合，或者说你一定要有的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没有一定哎、欸。就像曾经就是我还在 Spice 时期的时候，公司有希望我们成为搞笑的人，
嗯、
因为其实坦白讲 ，YouTube 这个大平台，大家还是想要看轻松有趣的东西，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无脑，但大家就是可以当做一个就是工作很累之后的消遣，
放空。
对对，可以放空。但是，所以我曾经也就是有一阵子很纠结，就是觉得啊，我不好笑。就是我就本身就我就不是一个干话特别多的人，对，然后我也不会去开那种就是很黄色的笑话，就我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你要我怎么成为那样的人、嗯、可是就是频道做就是自己的频道做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刻意的想要去尝试变成谁，或是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自己希望达到的模样，我觉得就是 enjoy 做你自己，然后你会吸引到一群喜欢你的人，
嗯
嗯，因为其实坦白讲，你装也装不来，对，有些东西是你就没有那样的 personality， 你要我，比如说哦，我觉得哎、欸，你这周要干嘛？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随随便便在家里的日常都可以拍得很好，像很多人喜欢，但我再怎么努力，我都不会是那样的人，嗯，
所以听起来你要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
对，然后你会自然而然散发出一个
吸引人的，
对对对，
嗯，
就像好，比如说像。拍旅游林轩，他也是另外一个旅游 YouTuber、
嗯。
那他的风格就是他本身也不是那种搞笑的人，然后他也没有我们那么活泼。但他给人的影片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就是静静的，然后慢慢的，很文青这样，然后有一点就是听睡前故事那种感觉。就我觉得那他的风格也一样会有人喜欢，
嗯、
所以没有说你一定要变成谁。
希望今天的节目有就是。提供给如果你想要开始拍影片或者是不管是任何想做的事情的人有一点点力量，那很谢谢今天 Cynthia 来跟我们分享她是怎么变成 Outdoor YouTuber 的、
嗯、谢谢大家收听。
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他们的品牌的话也可以、嗯、
说品牌吗？
对，
品牌叫做 Zeal，Zeal
是什么语言啊？你们说
是英文，
嗯，
它是英文，只是一般我们讲热情就是 passion，
嗯，
但是 zeal 是比 passion 再更高一点，它有点狂热的意思。
哦，
对，就代表我们对山海的狂热。
嗯嗯，那就欢迎大家去他们的频道玩。
谢谢，
谢谢 Cynthia。